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因为你选召我们，是因为你用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使我们罪得了赦免，使我们成为义人，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又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主，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心里喜乐。你也让我们常常靠着主耶稣基督来亲近你。天父，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在真理上面引导我们，就是你所差的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所讲的以及我们听的，都被圣灵所感动，都能够更明白真理，更明白福音，更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基督到父你的面前来。主，你就将这属天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大得力量，大得自由，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分别为圣，求主你祝福我们，使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听了这场道的，都多有得着。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7章。好，我们今天来学其中一段。好，27章，因为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到进入到26、27章以后，我们就会详细一点，因为这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其中一段，就是从27节到31节这一小段，就是我们看到前面有讲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么这一段是讲的，那么比拉多宣判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死刑之后，要钉十字架之后，那么主耶稣受这个兵丁的戏弄，就这一小段。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7章，从27节到31节，27节到31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
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涂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前面是讲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受了这个比拉多不公平的审判。虽然比拉多自己洗了手，说的这个流这个人的血跟我没关系，这是你们搞的，但我们知道就这个审判是绝对不公平的，因为比拉多根本找不到主耶稣基督身上有什么罪。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但主耶稣基督沉默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认罪。认什么罪呢？认我们的罪，是不是？所以他就在比拉多面前沉默。然后比拉多把主耶稣基督宣判了之后，你会看到巡抚的兵就把他带进衙门里面去，把这个全营的兵都叫过来了。叫过来干什么呢？他们其实继续的就这些兵来戏弄主耶稣，你看到是不是？他们是来戏弄主耶稣的，给他把主耶稣自己的衣服脱了，给他穿一个朱红色的袍子，然后呢又给他戴荆棘冠冕，然后呢包括拿一个苇子，就是一个芦苇啊，一个芦苇杆放他手里面让他拿着。啥意思呢？就是其实就是说拜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就是给他装束是要嘲笑他的。王手里应该拿权杖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不给他拿权杖，给他拿一个芦苇杆，然后拿一个苇子，然后他王应该戴王冠的，结果呢不是给他戴王冠，因为这些人根本瞧不起他，好在戏弄他，所以用荆棘编成一个冠。那其实这个荆棘就不是普通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有玩那种，我们那时候会剪那个柳树枝，做那柳树条，然后自己编编，然后戴在头上。不是，因为柳树条比较软，对吧？其实硬一点的你都不行，荆棘是上面都是刺的，那戴在主耶稣基督头上就是增加他的痛苦，然后来羞辱他。然后把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羞辱了一番，嘴上说还拜他，这个就是讽刺的意思了，对不对？他们是不是真心真意的要拜耶稣啊？不是，他们是来嘲讽挖苦主耶稣，然后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 然后说完这些就吐唾沫在主耶稣的脸上，然后呢又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主耶稣又让主耶稣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把他带去钉十字架。那么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什么呢？我们说看两方面，一个是看这些兵丁，一个是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这些兵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些兵丁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问几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戏弄耶稣。你看到其实比拉多看不看得起主耶稣啊？比拉多看不起，对吧？大祭司看不看得起主耶稣？也看不起。这些兵丁是普通的士兵，他们也看不起主耶稣，然后用这种方式来戏弄主耶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戏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说这里面你得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其实根本不相信一个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们嘴里面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因为他们也在比拉多的院子里面，他们也听到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比拉多问了主耶稣这句话，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当时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说我就是，我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的为什么要戏弄耶稣，把他装扮成一个王的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王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不是王啊？他是不是王啊？是，其实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又是万王之王，对不对？但是在人的观念里面，人会认为说王不应该是这样的，王应该是前呼后拥，王应该是什么呢？王特别重要的一点还不是仅仅是声势，因为我们看，比如我们原来看那些电视啊、电影啊，有讲那些皇帝也会微服私访，是不是？那个时候就不是前呼后拥了，他穿的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位耶稣，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世上的王是要驱策别人，就要驱赶别人，让别人为他服务的，同意吧？你看到不管是罗马的王也好，希腊的王也好，中国古代那些皇帝也好，是不是只要叫王的都是让别人为他服务的？但是这位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是让人为他服务的，还是他来服侍我们的？他是来服侍我们的，他是世上的王。很多时候一个人要成，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成王败寇，是不是？就是你如果成功了你就成了王了，你失败了就成为寇了。然后世上的王如果要成功的话，有很多人要为他死，是吧？特别新的朝代建立的时候。但是这位王耶稣做王，不是让别人为他死，是他怎么样子啊？他为我们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罗马的兵丁，这些巡抚的兵，他们能理解不能理解吗？他们完全理解不了。他们觉得这怎么像王呢？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王应该让别人为你死，结果你为我们死了。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理解，根本就不相信，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时候，这是孔老夫子的教导，说君要臣死怎么样子啊？臣不能不死，是不是？还有那个枭雄曹操也讲过这样的话，说宁可我负天下人怎么样子啊？不叫天下人负我。这个就是人认为这些这是做王的，是不是？王就应该是这样子说，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他会让人死的，他应该是让别人为他牺牲的。结果没想到这位耶稣，这位犹太人的王，他来了不是让犹太人牺牲的，他是来为犹太人牺牲的。而且这些人为什么瞧不起主耶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注意在这里的时候，身边有好多犹太人，这个时候是爱耶稣呢还是愿意耶稣死啊？愿意耶稣死。然后主耶稣基督所爱的那些门徒现在在哪里啊？十二个门徒在哪里啊？都跑散了，对不对？彼得跟过来，但是鸡叫三次不认主，又羞愧哭着走了。其实他身边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他们觉得说你哪里像一个王啊，是不是？王都是人家别人为你死，结果你这个王是你为人家死。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提醒，一个重要的关于福音的提醒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是人的观念，人的思路。人的思路就认为说如果你做王就应该让别人为你。而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君王为我。为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为我们这些彼得会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为我们这些大卫会软弱会跌倒甚至会伤害弟兄的他，为我们去死了。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们理解福音的时候其实一大难题就在这里。 什么难题呢？就是弟兄姊妹，福音到底是讲我们为上帝做什么呢，还是讲上帝为我们做什么？
谁为我们？
弟兄姊妹，福音是讲我们该怎么为上帝做什么，然后我们得永生呢，还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得永生？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什么跟上帝配合然后得到永生啊？不是，福音说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为我们这些罪人受羞辱，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十字架，为我们这些罪人一生都是这样的受苦，然后使我们得永生，是不是？凡信的，凡接受他的就得永生。所以这个王跟世上的王是不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只有这一位王，人瞧不起，人不能理解，其实这个王才真正是王，才真正能救我们，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不是讲我为上帝做什么，福音的开头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为我们把他的儿子舍了，耶稣基督作为是这个三位一体上帝的圣子上帝，第二位上帝，那么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圣灵上帝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重生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引导我们，在我们软弱没办法祷告的时候，圣灵上帝怎么样子，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是告诉我们，所以基督教的福音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因为很多人我们天生的观念都是说我做什么做得好，或者做了多少件功劳，最后积累积累上天堂了，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合情合理。但是福音，基督教的福音，福音书里面的福音，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他为我们降卑，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得救。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接受这个救恩，是不是啊？所以你去看到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信仰不一样，而只有这个信仰才能让人得救。阿们吧。真的，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跟弟兄姊妹讲，比如说我们要上天堂，其实我们这些人本来原来都在地狱边，眼看就要下地狱了，真的，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就算你活一百多岁，或者像古时的时候有些活八九百岁，比起永恒来讲的话，那个时间叫长还是叫短？我再问弟兄姊妹，短。所以每个人其实一出生就出生在悬崖边，就是在死亡的边缘，同意吧？就在地狱刑罚的边缘。所以上帝要把我们救出来的时候，就好像用一个救生的链子把我们拉上去，这个链子如果环环都结实，但是有一环不结实，能不能把我们拉上去？我问弟兄姊妹，比如说这个链子特别结实，每一环都是金刚所造的，但是中间有一环呢不是用金刚做的，中间有一环用纸做的，那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所以福音为什么宝贵呢？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这个链条所有的环都是上帝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的软弱没参加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能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软弱参与进去了，就是我们说的，哪怕你说哎，不是纸，只是那个钢不太好，只是不太好的钢在重大压力之下会不会把它拉断？弟兄姊妹，会不会拉断？会。你说哎，别的都是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材料这方面如果懂的话，你就知道钢和铁一样不一样啊？钢和铁不一样，钢比铁要结实的多，对不对？如果说比如说各个环都是钢环，其中有一环是铁环的话，压力大的时候，拉力大的时候，就会把那个铁环给拉断，是吧？所以只要有我们参与，那这个得救的盼望是很渺茫的。所以你就明白，其实天主教徒他们很诚实的。天主教徒为什么诚实？因为他们的救恩论和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不一样。我们说因信称义，说救恩是唯独基督做成的，他们说人得救要基督加上我们做的才能得救，所以他们就很诚实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得救确据，谁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得救，连教皇都不敢说自己得救。但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敢说天堂一定是我的？哪怕很软弱的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每一环都是谁做的，都是上帝做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这个王是这些兵丁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王就要前呼后拥，王就是要别人为他做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位王是什么事情都是他做，特别是关乎我们得救的事情都是他来做的，这个反而成为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看到的时候，世上的人不明白，我们却要明白，我们却要知道。那我再讲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比如说我们得救是不是唯独信耶稣就能得救了，还是我们信耶稣要加上自己的好行为才能得救？你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不要好行为了？要。 我们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知道我是天国的子民，天堂是我的，我被基督的爱激励，就应该做一个好基督徒，对不对？应该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我的好行为跟我的得救有关系没有啊？没关系，我的得救纯粹靠耶稣，我的好行为是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蒙恩了，所以我做出好行为。那我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说有一些人其实讲的救恩和我们在这讲的还是有不同。他说不，我们基督徒确实应该是因信称义，但因信称义之后，如果你成圣不追求的话，就证明你没因信称义，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说你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你成圣追求做的不好的话，就证明你没因信称义，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不能用反对法。我说这个，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福音是不是白白的恩典？是不是白白的？我们是不是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拿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必须背十字架才能拿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其实是得救以后背十字架，还是得救之前背十字架？得救之后才背十字架。那我举个例子，什么例子？比如说有些菜馆你去吃饭的时候，先点完菜他先买单，有没有这样子的？有。还有一些地方呢，是你先点菜不买单，吃完了才买单。但是这两种其实一样不一样？就是你这个吃饭你付了代价没有？都付了，因为你付钱。我说那种说你成圣追求要好才能证明你因信称义，那就是先吃饭后买单，那跟福音一样不一样啊？福音是不是要我们先吃饭后买单？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把自己的背十字架就当成了先吃饭后买单，你知道吧？先信耶稣上天堂，那上帝说我不太高兴啊，让你们上天堂，那怎么办呢？我们背十字架让天父高兴一点，然后这就先吃饭后买单，对不对啊？不对。所以我们反对先付钱后吃饭，因为福音是白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反对先吃饭后买单，因为我们后面所做的好行为依然跟我们的得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是得救的要求，对不对？它是得救的结果，是不是啊？你得救了以后你会有好行为，好行为上面至于有些人做得好有些人做得差，这个是程度的差别，而不能去讲到他得救不得救，对不对？他得救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叫做什么？信。你信了耶稣就得救。为什么呢？就回到我们在这讲，因为这个王和其他世上的王都不一样，其他世上的王都是要别人为他活，或者至少别人配合他，但这个王呢，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王呢，是他独自面对，独自担当，独自成就，独自赎罪，独自受苦，独自受死，然后他第一个复活，是不是？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人瞧不起主耶稣要戏弄他呢？就是恰恰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你看到这里反而要就明白了这个真理，你就特别欣喜。哎，为什么你会瞧得起耶稣？你为什么不戏弄耶稣呢？你说梁弟兄，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对主不够好，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有不好的想法，我觉得我也有的时候有点像这些兵丁。我们承认我们今生都有软弱，是不是？但是我问你，你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直都是瞧不起耶稣，一直都是瞧不起耶稣？你瞧不起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很难受，是吧？你愿意瞧不起耶稣呢，还是愿意爱耶稣敬畏耶稣然后尊荣他跟从他呢？你愿意爱他。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愿意爱他，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你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去看人的时候，你要注意说这些人为什么要羞辱耶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为什么要羞辱主耶稣？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得罪这些人没有？主耶稣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伤害了他们？是不是把他们兜里的钱给拿走了？没有。主耶稣其实没有做任何的这些事情。其实说实话，再去讲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伤害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哎，但是那些长老觉得自己受冒犯不觉得？祭司长觉不觉得受了冒犯？肯定觉得受了冒犯，对不对？然后这些士兵呢，主耶稣做什么事情伤害到这些士兵了吗？主耶稣有没有带兵过来跟他们打仗，把他们打得伤残了？没有啊。所以我们讲说，你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刚才讲了比拉多，讲了祭司长，再讲到这些士兵，你注意，就是主耶稣其实从他所做的来讲的话，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而且主耶稣基督给大家的应许都是好的，阿们吧。你们任何一个人信我都能得永生，有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基督见到有软弱的都愿意来帮助，对吧？有生病的都愿意去医治，甚至那个来抓他的人，那个马勒古的耳朵被彼得用刀给砍掉了，主耶稣还赶紧把他治好了，是吧？那我们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借着这个，你会发现说，我们说你要看到了为什么这些人会去羞辱耶稣，我们说这个就是罪带来的可怕的影响。你看到祭司长是宗教里面最尊贵的人，比拉多可以说是政治上面最尊贵的人，然后这些士兵是普通人。那么我们就想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圣经上面所记载的说，这个世上有没有义人呢？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这些普通士兵，其实这些人有些可能出身也不见得多好，对不对？可能有些还是穷人出生的，但是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都一样这样的嘲弄耶稣。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错解的。比如说那个财主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对不对？然后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有钱人可难信耶稣了，有钱人心硬啊，然后穷人心软啊。其实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其实圣经上面讲的是什么？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是吧？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你看到连这些士兵他们也来伤害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明罪的可怕，对不对？就像圣经里面主自己预言的那样子，像圣经上面说，他们无故的怎么样恨我，他们是没有原因的，没有缘由的来恨主耶稣，来嘲笑，来挖苦，来羞辱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说，这个是我们对罪的认识，罪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讲，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会。有一个什么误会呢？就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会，是认为说，哎，富人很难信耶稣，但穷人理所当然就会信耶稣。谁跟你说穷人一定理所当然信耶稣？不是的，是不是啊？人的罪性根本不能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这些人折磨主耶稣，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些人羞辱主耶稣，主耶稣是不是在他们当中，连比拉多在所带所有人来讲的话，其实他们都找不出耶稣做错任何事情，是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们看见有一棵树可漂亮了，然后有一束花可漂亮了，结果你看到这个花很漂亮的时候，你走上去不单不是去闻这束花，而是跑过去把那个花一下拔，从地上拔出来放在脚底下踩踩踩，那你说这个人心态是健康还是病态？哦，病态，对不对？那我再问，主耶稣基督比起那些花，比起最好的花最好的树，谁更尊贵，神谁更猛烈啊？主耶稣。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其实从亚当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最完美的人性只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丁子们？耶稣。你看到一位完美的耶稣，他们不单不欣赏，不单不羡慕，他们反而干什么呀？反而给他戴一个荆棘冠，反而给他手上拿一个苇子，反而拿一个袍子披在他身上，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干什么？羞辱他。你说这个正常不正常？我再问丁子们。所以你一看这个人对耶稣的态度，就告诉我们说，罪带来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变得病态了，是不是啊？这就是罪的可怕。所以圣经里面经常用预表也好，或者一个比喻的说法也好，常常把罪说的好像是病，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呢？其实罪就让人病态了，真的，罪就让人病态了。你看，其实罪人真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越是好的东西，人有一种欲望想把它摧毁了，而不是去欣赏它。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领受了圣灵所赐的重生的生命，我们要学会欣赏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自己不知不觉当中也会被这种罪性所胜？怎么被罪性所胜？就是基督徒其实应该经常会欣赏美好的东西，应该经常会赞赏别人，应该经常比如别人做得好你夸奖别人，是吧？这个不是自夸，也不是高举人，人家做得好，人家很努力的帮你的忙，你应该感谢，对不对？一个小提琴家演奏的小提琴特别好听，你应该赞赏说演奏的真好，是不是？一个小孩子很努力做了一个事情，做的就算他画的画不是很漂亮，做的事情不是很完美，你应该怎么样？赞赏。但你发现我们被罪性控制，我就说这个不是仅仅基督徒的问题，而是我们被罪性控制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东西不单不赞赏，还挑刺儿。我今天还看到有人写文章，你看 马上到圣诞节了，大家知道是不是？圣诞节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啊？
是。
然后有些人写文章啊，这个圣诞节的归正啊，要怎么归正圣诞节？就是他不跟你讲，不给你交流经验，说怎么想方设法把福音传出去，他要讲一大堆啊，这个圣诞节啊，你这个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不好。我就想起来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就是兄弟正在那里跟敌人打仗，拿着枪在那打，后面站着一个人说，哎，那个鞋没穿好啊，鞋带没系好，哎，那个衣服扣子扣歪了。你说这个人是干嘛呢？你说啊，你说这个人是干嘛呢？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你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我们这就是罪的可怕，罪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个人性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扭曲，就是美好的东西我们不单不去欣赏，反而想摧毁它，羞辱它，是不是？所以我说我讲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听了这篇道以后，你要去思想，比如说一个弟兄去传福音，一个姊妹去传福音，如果他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不完全，同意吧，每个人都不完全，这个时候他传福音其实会不会有拦阻，会不会有艰难，有没有属灵征战？我再问弟兄姊妹，有。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批评他呢，哎呀这儿没做好，哎呀那儿没做好，还是这个时候鼓励他，弟兄为你祷告，是不是？做得好，我们一起传福音。应该怎么做呢？弟兄姊妹，你就明白我们应该鼓励。但是你看到今天包括有些基督徒，我们不过圣诞节，圣诞节圣经上没记载，我同意圣经上面真没记载，但是人家过圣诞节是为了吃喝玩乐呢，还是为了传福音？是不是他为了传福音，你为什么打击他呢？你为什么批评他呢，而不去支持弟兄姊妹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看的话，这种对美好事物不单不欣赏，反而想折辱他，反而想羞辱他，这不是从圣灵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从罪性来的。所以你真正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去明白说，这些人你看到这些人怎么对耶稣，因为我们听这个故事已经听了很多，有时候思想不够，你仔细去思想，真的耶稣是人当中最完美的一个，最美好的，最尊贵的，最温柔的，最智慧的，最谦卑的，结果大家羞辱他的时候觉得无所谓，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罪啊，这就是罪性的表现。另外一个我们说在这里你还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律法，阿们吧。因为圣经上面讲过这样的话，圣经上面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不要用别的标准，你一定要用上帝的律法来判断这个是罪还是非罪。上帝律法不定罪的，我们能不能定罪？我问弟兄姊妹，不能。你一定要小心，我们之前讲过，这世上的人经常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是吧？但是你注意，但是罪的一个最极致最可怕的表现是什么呢？罪的一个最极致最可怕的表现就是羞辱耶稣，不信耶稣，拒绝耶稣。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时候，他说我走了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担心，我走了要把圣灵保惠师拆来，圣灵保惠师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什么？畏罪是什么？主耶稣解释说畏罪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信我。其实最最可怕的最极致的最愚蠢的表现其实就在于不信耶稣，不信耶稣。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举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一个病人生病了，在他眼前有一个最好的医生，绝对能治好他的病，这个医生又免费给他治病，这个医生蛮有恩慈，愿意给他治病，但是这个人宁可死也不接受这个医生的医治，这个人你能说他是聪明人，还说他是愚昧人？弟兄姊妹，愚昧人。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欠了巨额的债务，然后有一个富翁来了，这个富翁最恩慈，是个慈善家来了，说你欠多少钱我帮你还，我也不要求你再还钱给我，总之我帮你把这个钱都给你还了，我也不跟你要利息，你也不用再还我。结果这个人不单不接受这个富翁这个慈善家的慈善帮助，而且还找另外的人把这个慈善家杀了，你说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你知道我讲的是谁吗？耶稣。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就是病人呢？
是。
能够把我们的罪病治好的是谁？耶稣。主耶稣是不是多次宣告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主耶稣是不是让瘫子行走，让瞎子看见一样，哑巴说话啊？是，我们主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人知不知道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 知道，这些人知道，因为整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城都轰动了，说那个拿撒勒人，那个加利利人耶稣来了，哎呀，据说他是先知，很多人认为他可能就是弥赛亚，这个人行过很多的神迹，是吧？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然后选择什么呀？选择羞辱耶稣，不信耶稣。所以我们讲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罪的一个可怕就体现在这里。罪最可怕的体现还不是你道德上犯了什么罪，弟兄姊妹，一个人犯了淫乱呢，啊，一个人贪污了，这些好不好？都不好。但是罪的极致，我们说最极致的表现就是不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罪人的救主，耶稣是病人的医生，耶稣是欠债人的慈善家，来帮你的，结果人不接受。你看到罪的可怕。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样讲福音有没有跟一些比如说跟很多人，比如说布道会，马上我们这个圣诞节了，我知道不少我们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不少教会都会有安排圣诞节的布道会，是吧？我们在布道会上面也会跟人讲，耶稣是罪人的救主，耶稣是满有恩慈满有怜悯，神心就是爱，是不是听到的人都来信耶稣的？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那些人都没听懂啊？很多人都听懂了，但听懂了还是不来信，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哎呀，他们没想清楚，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想清楚？不是，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罪使我们这些病人见到最好的医生不去找他，看见最伟大的慈善家不去求他，看到罪人的救主不去仰望他，不去信靠他。其实福音简单不简单？因为我们要得着福音简单不简单呢？简单，你只要信你就有永生了，然后人就是不要，你明白吗？就我还用刚才例子来讲的话，这个医生太厉害，这个医生说你就吃我这一片药，一吃下去病就好了，然后旁边的人无数亿亿万万的人给那个医生做见证，说真的，我们吃了他的药以后都好了，然后就是不吃，为什么？这就是罪，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啊？是吧？全世界从主耶稣基督到现在，主耶稣基督降生到现在2000多年了，如果算上旧约几千年了，这么多人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你看到人就是不接受，奇怪不奇怪？为什么奇怪？因为罪，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罪是这么残忍的，这么可怕的控制人，所以你就明白圣经上面讲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一位中保。我们靠着耶稣的名之外的名能不能得救啊？除他以外怎么样子啊？别无拯救，因为罪太可怕，罪是把人牢牢的控制住，就是哪怕耶稣在他眼前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他还是不信，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我们说罪最可怕的地方真的在这里，是不是？大家记不得旧约的时候，那个约瑟把他的爸爸把他的兄弟们接到埃及的时候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跟那个埃及法老要了一块地，歌山地，大家记得是不是？然后去那，然后约瑟就告诉他爸爸说，埃及人不喜欢牧羊的，不喜欢放羊的，是不是？你看到没？其实这里面就有预表的意思，埃及就是预表的是世界，世界上面的人不喜欢牧羊人，那牧羊人预表的是谁？耶稣。哎，我再问了丁子明，那你怎么会喜欢了耶稣啊？你怎么会爱了耶稣啊？你怎么会接受了耶稣，不再像这些兵罗马兵丁一样把主耶稣羞辱一番丢在门外啊？你怎么会把耶稣接受到你心里去了？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听众们刚才讲的非常的对，如果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如果你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不会，你永远不会接受耶稣，真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接受耶稣了，这就是圣灵做工的一个印记。如果圣灵没做工，你根本不可能接受耶稣，你会像这些人一样给他头上戴上荆棘冠冕，嘲笑一番就走了。我们想想自己信主之前其实嘲笑过主耶稣没有？我们信主之前嘲笑过主耶稣不知道多少遍，真的。我记得我们国家虽然是无神论教育，但是我们应该是中学课本还是小学课本，我已经不太记得，那时候历史书上面就讲过耶稣的，是吧？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些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就一笑置之，是不是？现在这些，这有人这么荒谬，这样都信，是不是？啊，我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啊，应该叫做对我来，我这个按照辈分来讲，这是远房的，叫做姑奶。 然后来我们家，他是信耶稣的，然后到这个经常祷告，然后那个时候他当然有点急了，为了让我外婆让我们那些家人信主，他说你们如果不信耶稣，我饭就不吃了。那他是一片好心是吧？那个时候其他人都给他面子，哎呀你赶紧吃饭赶紧吃饭，我们信我们信。我那个时候我就不理你，我就说我这高材生还能被你这些东西给吓住了哈？我还能去信你的耶稣吗？是不是啊？你看到没？人真的是，这是不是罪性的表现呢？其实真的是罪性的表现。我们有的时候连耶稣是谁也不知道，对吧？对耶稣，人家讲了，然后历史书上或者圣经上面讲的耶稣这么好，还是不去信他，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就是讲的不够清楚。其实是不是讲的不够清楚的问题？不是，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圣经上面把我们罪人比喻成为说，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刺瞎了心眼，使我们看不见福音荣耀的光，对吧？对于一个瞎子来讲的话，他看不见，你说把那个灯再开亮一点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他这个开彩灯行不行啊？说开300个灯在他眼前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你知道什么东西把我们的心眼刺瞎了？圣经上面说是魔鬼，魔鬼借着什么把我们的心眼刺瞎了？借着罪。是不是罪人其实真的看不见？你怎么看见了耶稣？弟兄姊妹，因为圣灵把你的眼睛怎么样打开了，你突然看见耶稣这么好，我应该信他，是不是？我应该投靠他。我就突然发现我就是个病人，我应该找医生。哪一个是最好的心灵医生？耶稣。哎呀，我是个罪人，我这个罪得解决。然后哪一个人能解决罪？耶稣。谁能担我的罪担？耶稣。好了，我去信他了。哎，你怎么会看见了？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做了工啊。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罪是这么可怕的时候，你就晓得说，真的是只有上帝的工作，只有福音的大能能够救我们，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在这里你还要再去看，再看这些人，这些人一营的这些兵丁，巡抚的兵丁，他们都跑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跪他拜他。那么他们这样拜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拜耶稣啊？他们拜耶稣是干嘛呢？其实还是讽刺挖苦，对不对？还是讽刺挖苦。所以你看到这个也是罪带来的一个可怕的结果。哎，其实人在那儿拜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你说可悲不可悲？我再问你，可悲不可悲啊？真的可悲。他们是不是心里也诚服的想拜耶稣？不想，但是居然在那里拜。你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人拜偶像的也是这样子的？你没发现有些拜偶像的也是这样，跑到庙里面去拜，拜完了骂骂咧咧的，是不是？那这个丢了多少香火钱了也没用，是吧？这次还得丢啊，还不敢说。我记得特别搞笑，有些人家里面摆的有偶像嘛，摆的有偶像，然后比如说原来整了个佛，整了个啥，后来整了一个更大的，要把原来那个偶像拿出去，要我们说那不就丢了就算了，对吧？他们不敢说丢啊，你知道吧？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得请出去，是不是？你说可笑不可笑啊？你说可笑不可笑？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就是罪带来的，罪给人带来，当然耶稣不是偶像，是不是？耶稣不是偶像，面对这位真神，人不真心去拜他，面对偶像，人会虚情假意的去拜。其实拜偶像的很多也是虚情假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罪带来可怕的一个结果。而我们这些人，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我们拜耶稣心里觉得难过不难过？我们拜耶稣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唱赞美诗赞美耶稣的时候，一边唱一边心里说耶稣够了啊，你看我都唱诗给你听了，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心里很喜乐，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你不你说不是梁弟兄，我也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啊也有软弱的时候，好像敬拜主的时候三心二意，有没有啊？有。那个叫什么呀？我们今生能不能脱离罪的存在？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没有？脱离了罪的权势没有？脱离了。我们有没有脱离罪的债务？罪债耶稣担当了没有？担当了。但是今生还有罪的存在，是不是？所以你有三心二意的时候，但是你不要根据三心二意的时候你就定罪自己说完了我是不得救的。其实今生我们能不能达到完美啊？达不到。但是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心里面特别想到耶稣的时候很喜乐很感恩，跪在他面前的时候特别高兴的时候，有没有啊？有。 那个一定不是你自己里面生出来的，没有圣灵的工作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的，是不是？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些人变得虚伪，这些人拜自己不信的，这些人面对耶稣的时候又不真心去拜耶稣，这都是罪带来的结果，这都是罪带来的结果，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说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要去抓的得救的确据可不是别的，我要抓的得救的确据就是我愿不愿意敬拜耶稣，我愿不愿意把最高的尊荣归给他，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因为自己敬拜耶稣的时候好像不够火热，好像不够感恩，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挺难受，这种难受是得救之人才会有的。哎，这些人会不会心里难受？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拜完耶稣以后会不会心里难受，说哎呀拜的不够虔诚，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明白吗？因为圣灵重生了你，你才会是这样子的，你才会这样的愿意敬拜耶稣，愿意赞美他，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讲说愿荣耀颂赞国度权柄都归给耶稣，我是从心里说的，是不是？我知道我不完全，但我希望能够更多的把赞美，更多的把荣耀归给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方面你跟我一样，你说我是阿们的，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的，我说这是重生得救的人的一个证据，没有重生的人不会是这样，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所以那么我们讲到这些罗马兵丁的时候，我们讲第四点，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跟我们这些信徒做个对比。做个什么对比呢？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罗马兵丁都是藐视主耶稣的，羞辱他的，戏弄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不藐视不戏弄耶稣？这些罗马兵丁都是不信耶稣的，而我们却会信耶稣，这是因为什么？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会信耶稣纯粹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最重要的得救的确据，清晰的确据是什么呢？是不是行为啊？不是，是信，是信。我们刚才讲了，这些人戏弄耶稣，羞辱他，然后假装拜他，他们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都是罪，对不对？罪的极端表现就是什么？就是不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不信耶稣。所以你会看到你为什么会信，因为圣灵重生了你。什么是信？信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罪交给耶稣，愿意把耶稣的义接受过来，阿们吧。信就是愿意，耶稣啊求你救我，这是不是信？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我说求耶稣啊求你救我，这是不是我信了他了？如果不信的人会不会求耶稣救他？你明白吗？就我们再举刚才医生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相信这个医生能治好他的病，会不会求这个医生治他？不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真信徒的标记，最重要的标记就是信。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人家问起来的时候，其实这是圣灵的感动，说听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经常就很简单讲两个字，是我现在信主了，是不是？啊，就这两个字，信主了就是我们的标志，对吧？而不是跟别人讲，说别人说哎，你现在很不一样了，你跟他讲我现在比以前谦卑一千倍，哈，圣经读过两遍，是不是这样跟别人讲啊？不是，你都怎么讲啊？比如说我信主了，我信了，我信耶稣了。而你之所以能够信耶稣，而不像这当时这些兵丁这样子，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重生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怎么样神的国。神的国的门是哪个门？神的国的门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讲过说我是羊的什么？我是羊的门。你要能够见到神的国，就是信耶稣到耶稣面前去。人若不重生根本不会信耶稣，是吧？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时候，你的喜乐就加增了，弟兄姊妹。你若信了耶稣，你就不要再被那些讲行为的那些人把你给吓住，因为有些人很会讲行为。姊妹，圣经读过几遍？一遍还没读过，一遍还没读过，你敢说自己重生了？哎呦，不敢说了，是不是？姊妹，弟兄够谦卑不？其实这个问题很诡诈，你知道吧？如果有人问你说，弟兄你够谦卑不？你怎么回答？我问你，你说不，那你不还不认罪悔改？你说够，人说自己够谦卑的人是谦卑还是骄傲啊？你会发现这是诡诈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根本不是根据行为的，根据什么？我信。信是什么？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谁让你接受的？谁使你接受的？圣灵。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讲说亵渎人子的罪可以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圣灵是施恩的圣灵，圣灵是负责要把福音放到你心里，圣灵是要来开你的心，让你接受耶稣。什么叫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拒绝拒绝拒绝，一直拒绝圣灵给你的福音。那这个人最后能得救不？不能得，因为你拒绝福音。你明白了吗？可不像有些人说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软弱说，哎呀，我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说你犯了什么亵渎圣灵罪？他说我那天生气，我嘴里也说了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这个就叫做犯亵渎圣灵的罪？不是。那些人主耶稣当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主耶稣讲了说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是指的什么呢？你明明有圣灵正在借着我所行的神迹让你们接受福音，你们不接受，你们不接受圣灵为我做的见证，不接受圣灵要把福音放在你心里面，这个才是亵渎圣灵。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真正就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为什么会敬拜耶稣，我为什么不戏弄耶稣，我为什么愿意把尊荣都归给他，是因为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更新。圣灵一旦与我们同在，会不会离弃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灵一旦与我们同在，会不会离弃我们？永远不会。主耶稣跟门徒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离开你们，你们不要忧愁，我走了以后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到什么时候？我问弟兄姊妹，到世界的末了。而且还讲了一句话，这位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圣灵在你身上做了工，一定不会离开你，你放心好。你信了耶稣，所以信耶稣一定得什么呀？一定得永生，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那我们讲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看耶稣。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你注意这些人给主耶稣首先给他头上戴了什么呀？戴了荆棘冠，戴了荆棘冠。我们说你看耶稣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看的说头戴荆棘冠的耶稣。头戴荆棘冠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荆棘是怎么出现的大家知不知道？荆棘，对了，因为罪。什么时候圣经上面讲到荆棘的？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原来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创造了荆棘没有？我问弟兄姊妹，没有。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无比的，上帝没有造荆棘来扎我们的手，上帝没有造这些东西。但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宣布的时候说，夏娃你要经历生产之痛，对不对？因为你违背了我的命。然后讲到亚当的时候说，亚当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他吃，而且地要长出什么呀？荆棘及地来，地为你的缘故受了什么呀？受了咒诅。所以我们讲，你注意荆棘它跟咒诅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咒诅就没有荆棘。所以这些人是要挖苦主耶稣，是要调戏他，是要侮辱他，是要让他难过，让他难受，所以编了一个荆棘冠戴在头上，肯定把主耶稣刺得满头流血，因为荆棘是很硬的，很尖很刺的，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忍受了这样的一个，没有抗议，没有把这个荆棘冠拿掉的时候，我们说在圣经真理上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领餐头，大家经常唱的那个诗歌开头第一句就讲说，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享。耶稣头上戴的荆棘冠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因为荆棘是和咒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耶稣为我们受咒诅。他为什么受咒诅？我再问弟兄姊妹，为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罪人，他需不需要受咒诅？就不需要。如果耶稣没有把我们的罪拿过去，他需不需要受咒诅？就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欠债的人是好朋友，如果这个亿万富翁不帮这个欠债的人还债，那么这个亿万富翁他的钱财会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不会，对不对？那么他的钱财损失就因为什么？因为他帮忙还债。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头上戴着荆棘冠？因为我们是罪人，他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子啊，拿过去了，所以他不吭声。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他沉默，他在面对这些事情他都沉默，原因就在于说 他实实在在把我们的咒诅担当过去了。他如果不担当我们的咒诅，我问弟兄姊妹，如果耶稣不担当我们的咒诅，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受咒诅，我们受咒诅结果是什么呀？就是永远在地狱里面沉沦了，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把这个罪带来的咒诅担在他自己的头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咒诅耶稣已经受了，咒诅实在是耶稣已经受了。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没有受咒诅。我再问弟兄姊妹哈，主耶稣基督担当罪是担当我们一部分罪，还是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担当我们所有罪，是不是我们罪所带来的所有的咒诅他都担当？是不是啊？是，他都担当了，所以荆棘冠他都戴在头上了。那好了，他既然都担当了，我们会不会上帝把99.99999% 放在耶稣身上，0.0001%的咒诅放在我们身上？不会。你没信耶稣之前受不受咒诅？没信耶稣之前受不受咒诅？受，是吧？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是担当我们信主之后的罪呢，还是信主之前的罪？所有。那你信主之前的罪以及罪带来的咒诅他担当了，那你信主之前你受咒诅吗？受不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信主之前都没受过咒，我们受过罪的苦，阿们吧。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荆棘蒺藜，但是凡是信耶稣的人，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已经拣选我们，已经爱我们了，你明白吗？罗马书第五章讲说，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怎么样死了。所以我说，严格来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从我们在妈妈肚子里一直到永远，我们没受过咒诅，我们经历过咒诅带来的痛苦，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是受咒诅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咒诅带来的痛苦艰难，但是咒诅没有落在我们身上，都落在谁身上了？落耶稣身上。你明白吗？你一旦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连我没信耶稣之前，其实上帝都看护着我。如果不是上帝看护着我，我还没信耶稣，可能我就死了，同意吧？那你就灭亡了。所以上帝真的是在我们还没信他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精心智慧的引导，把我们引到基督徒面前。有基督徒跟我们传福音，圣灵做工，我们就接受福音了。接受福音以后，然后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福音，让我们越来越知道，心灵越来越得自由，越来越欢喜。你知道吗？因为咒诅谁受了呀？咒诅耶稣受了。我们领受的是什么？祝福。所以咒诅他受祝福，我想，所以那首歌是非常好的。我们经常唱得很顺口，但思想的少，就八个字其实把福音讲得特别清楚。咒诅他受祝福，我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八个字哪个都不能离开。如果我们不讲耶稣受咒诅，只讲我们享福，这个就变成成功神学了，是吧？就变成说那耶稣不用受苦我们都能得祝福，这对不对啊？不对。但如果只讲前半句说咒诅他受，不讲我们得祝福的话，那叫福音不叫？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福音还是祸因？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福音是意味着祝福还是意味着灾祸啊？祝福。所以你看到上帝跟先知耶利米讲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你明白吗？神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耶稣为我们把荆棘冠冕戴上了。所以你看到圣经上面讲到我们这些信徒要戴的冠冕是什么？圣经上面用了好多词儿，都是很好的。比如说保罗讲的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不是？有荣耀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是吧？我们耶稣为我们戴了荆棘冠，所以咒诅他受祝福，我想我们就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要享受的都是这些。我们享受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祝福，恩典，是不是？奇妙不奇妙呢？太奇妙了。他不受咒诅，我们能不能享受这些？不能。所以你得注意，这是我们讲的说，这是第一个。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戴的荆棘冠，他是一个戴荆棘冠的一个救主。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披的是罗马人的红袍，这里面讲的说朱红色的袍子。那你去查圣经，这里面要稍微插开讲一点，如果我们大家去查其他的福音书，马可福音第15章和这个约翰福音第19章都讲说的是紫袍。 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紫袍金冠，大家记不记得？那这里面说的是红袍，那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里面马太给记错了？会不会，弟兄姊妹？不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会错。那你说那这是咋回事呢？我就想起来，我说有一个可能性，但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我们先确定了一个，圣经不会错，阿们吧。那你有没有见过有些袍子里面是紫的，外面是红的，或者外面是红，外面是紫的，里面是红的，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的袍子？有吧？有没有见过？有，我们有些衣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衣服就是这样，衬外面是黑的，衬里是白的，有没有啊？或者花格子的，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说有可能是这样子。总之，圣经不会错，这是我岔开跟大家讲一点，免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啊，这个马太讲的跟马可和跟约翰讲的不一样，圣经写错了，我帮他改一改，要不要改啊？弟兄姊妹，不能改，你不用改，你去想一想，其实这种衬里和里子和外面不一样的这种衣服其实还不少的，同意吧？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些不必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成为我们一个困扰，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这些罗马兵丁把这个朱红袍披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是尊重耶稣呢，还是羞辱耶稣？羞辱主耶稣。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羞辱是从哪里来的？从罪来的。你注意，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有没有羞耻？不会觉得羞耻，罪就带来了羞耻。主耶稣基督既然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为罪，那么罪随之而来的羞辱，主耶稣基督也接受。所以他许可别人把这个朱红色的袍子披在他身上，然后假装拜他，然后默不作声，都是因为罪，他是我们的替罪羊，是不是啊？罪带来的一切的后果他都为我们承担，就说明他是真实的，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别人羞辱他，他不干了，耶稣这个时候唰一下把袍子给撕掉了，扔了，你们不要再羞辱我了，我不干了，那我们能不能得救？我问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得救了，你知道吗？我们就不能得救。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他穿上这个袍子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真心实意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受羞辱，然后真实的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对罪所带来的羞耻他都承受了。另外一个，其实这个朱红色的袍子，大家我们又想来先知书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先知书里面怎么说呢？先知书说，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一章，上帝就责备以色列人说，来，我们一起来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如什么呀，如朱红，我却要怎么样子呢？要让它变成什么呀？雪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把这个红袍穿上的时候，我们说从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也预表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把我们的罪真的担当了。这个袍子是耶稣的还是别人的？我再问你怎么？别人的。就像主耶稣为我们成为替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成为罪，这个罪是他的还是我们的？我们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有一些神学家讲，有一些传道人讲说，其实主耶稣披的那个朱红色的袍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是把我的袍子给披上。什么袍子？我的罪衣给披上了。他给我的叫做义袍。阿们吧，弟兄姊妹。义袍是洁白的，你注意，是不是？义袍是洁白。你注意，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说，有一些穿白衣的与神同行。阿们吧。所以义经常都是用洁白，说洁白光明。然后呢，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血流出来就死了。所以你们的罪虽如朱红，虽如丹颜，但是我能使它成为雪白，我能使它白如羊毛，是吧？因为耶稣把我们的罪真的给拿过去，所以你的罪，你的罪袍给了耶稣了，耶稣的义袍怎么样？给了我们了。我们的囚衣给了耶稣了，耶稣的自由怎么样？给了我们了。你要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看耶稣，看他披的这个朱红色的袍子。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看主耶稣的时候，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主耶稣基督，这些人在他手里面拿了放了一个什么呀？右手放了一个苇子，芦苇，一个芦苇杆。我们说其实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啊，恭喜啊，犹太人的王，王其实手里面一般拿一个权杖，拿一个权杖。他们拿了一个芦苇放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羞辱主耶稣，意思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根本没权柄，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吧？就是你这个权柄像芦苇杆那么细，随时都能折断。主耶稣也是默不作声。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世上人的权柄从哪里来？合法的权柄都是从哪里来的？在上有权柄的，我们一切的权柄都是从哪里来的呀？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赐给我们很大的权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这个权柄有利不利啊？有没有利啊？很有利，好不好啊？好，荣耀不荣耀？荣耀。但是当这些兵丁把这个芦苇杆放在主耶稣基督手里面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默不作声，因为这个时候他在担当我们的罪。其实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手中治理全地的权柄真的脆弱的像芦苇杆一样，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过来，我看不少弟兄姊妹像我一样都有点咳嗽，我们中国这段时间特别华北地区雾霾可厉害，对吧？这是治理全地治理的好的结果还是治理的不好的结果啊？这是治理的好还是治理的不好？上帝是不是造我们造错了，给我们脑筋放了一个本来应该很聪明，结果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没搞好，让我们变笨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好的东西？是因为，对了，因为罪，罪把我们治理全地的权柄给削弱的如同芦苇杆一样，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他为什么默然接受？其实主耶稣，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的说，他手中握着，右手握着什么呀？弟兄姊妹，握着七星啊！他在众教会当中行走，他手中握着七星，就表明他手中的权柄其实大不大？普通的权柄都权杖都比不了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为什么甘心乐意接受一个芦苇杆做权柄？因为这个时候他是代表我们的。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权柄被削弱成这个样子，真的很可怕。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那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你看到，我们还记得，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有一个比喻，把我们比喻成压伤的芦苇，大家记不记得？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说，压伤的芦苇怎么样子啊？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所以我们真的是如同那个芦苇杆一样，但是放在耶稣手里面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我们是不是被折断了？不是，我们不但没有被折断，而且很奇妙的事情就在于说，当主耶稣握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能不能行大事？我问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没有行大事？上帝有没有在教会里面行大事？行了没有？行了。其实现在大家其实这方面应该胆大一点嘛，真的行大事了。主耶稣当初跟着他有几个使徒？我问弟兄姊妹，十二个使徒。其实跟着他人多不多？不多。现在全世界基督徒有多少？全世界基督徒有多少？20亿。20亿，弟兄姊妹，什么概念？20亿，十几二十亿。那我再讲，受基督教福音真理影响的国家多不多？其实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比以前真的好太多。因为我最近看一些历史方面的书，比如说你看中国古代的时候，像元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元朝，那个时候有宋嘛，是不是？我们有宋朝，宋朝原来跟辽打过仗，跟金朝也打过仗。那个时候的原则其实都是弱肉强食的，动不动就开战，是吧？我看你有钱，然后觉得你武力不行，我就开战把你钱抢走。现在今天国家和国家之间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啊？不是，人还会想方设法想把别人的钱赚自己兜里，但是是不是比那时候已经文明多了呀？这是什么带来的影响，弟兄姊妹？其实这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影响。以前大国欺负小国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对吧？如果一个国家强大了，其他国家就让人家做殖民地，对吧？现在还有没有了？我再问弟兄姊妹，现在还有没有一个国家，比如美国有没有殖民地？法国有没有殖民地？中国有没有殖民地啊？没有。你知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其实对中国原来印象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对不对？因为其实韩国原来我们跟韩国的关系，我们是宗主国，你知道吧？韩国得附属我们，得听我们的，不高兴了就去打人家，你知道吧？所以韩国人对中国历史上面是不太喜欢中国，因为中国太霸道了，是不是？太霸道。但是现在咱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为什么？其实这真的都是福音带来的影响，这真的是基督教带来的影响。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使用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做了什么事情呢？做了很大的事情。因为放在谁手里了，弟兄姊妹？放在耶稣手里了。我们是不是还是压伤的芦苇，弟兄姊妹？我们今生是不是还有软弱？是。但是非常奇妙的地方， 就是这么软弱的芦苇放在耶稣手里面能做大事。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是希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弟兄姊妹一个鼓励，就是我们讲的，因为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很快就圣诞节了，是不是啊？圣诞节我们没有说，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耶稣是12月25号出生的？没有这样说。但是圣诞节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传福音好不好？好多时候其实在这个圣诞节之外的时间，好多人对耶稣不会感兴趣的，对吧？因为圣诞节怎么也叫圣诞节啊，对吧？圣诞节为什么叫圣诞节啊？为什么不叫个啥孔诞节啊？是不是啊？那个圣是啥意思？你总能跟人解释解释，对不对？圣就是圣子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耶稣。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确实还是压伤的芦苇，因为我们还有软弱，但是我们已经放在谁手里了？已经放耶稣手里。你去传福音，我们就有主耶稣基督。当彼得任信他的时候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把什么给你啊？我把什么给主耶稣把什么给了彼得啊？给了我们呢、啊？我把天国的什么呀钥匙给了你，我们有天国钥匙的。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把天国的门打开，能够释放人得自由，能够让在地狱边缘的人进到哪里去啊？进到天堂里面去。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就是因为真理认识不清楚，所以在传福音上受了很多的拦阻。哎呀，我觉得那个传道人吧，或者那个牧师吧，或者某个弟兄，人家刚强，他能传福音，我觉得我传不了。是不是粗一点的芦苇杆会有用，细一点的就不能用啊？对耶稣来讲，啊，弟兄姊妹，不是，不是，你只要去传福音，是人的能力还是神的能力？弟兄姊妹，福音是神的大能。哦、那我很软弱，能不能影响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真的不能。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再举个例子，好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现在是晚上，能够在这里讲到，能够大家看得见，是因为有灯，对不对？开关小不小啊？小，但是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对吧？你明白吗？我们很小，但是那个电能，那个福音的大能啊，我们只要出去传，一定不会没有效果的。因为我们在谁的手里啊？我们在耶稣手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用啊？是因为你没传，你只要去讲，是不是？别怕，当然我不是让你随便乱讲，然后拉个人就讲，让人误会你是神经病了，那就不好了，对不对？但是你见得有机会了，特别圣诞节的时候有机会，讲吧，福音这个平安夜讲吧。为什么24号叫平安夜啊？是吧？为什么叫平安夜？因为耶稣来了，在天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神。在地上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叫做平安夜，是不是啊？为什么叫圣诞节？你去讲吧，真的，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来找你握手了。哎呀，谢谢，那天就是听你讲福音，我脱离地狱了，太感谢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在耶稣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知道的时候，我们在耶稣手里的时候，亚当的权柄失败了，耶稣的权柄失败了。耶稣的权柄会不会失败？我问弟兄姊妹，亚当的权柄已经变得比芦苇杆还细了，像我们讲的雾霾啊，环境污染呐、啊，然后这个动物灭绝啊，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对不对？但是在耶稣的手中，这个权柄会不会失败？所以主耶稣讲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这个权柄连地狱的门也不能怎么样，也胜不过我们。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样子，我们借着今天所讲的，你去看谁呀、啊、你去看这些兵丁，你知道罪的可怕，你知道罪让人去戏弄耶稣，不信耶稣，那你能够信耶稣纯粹是圣灵的工作。你再去看这位戴荆棘冠的耶稣，你知道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是不是、啊、你再去看他穿的那个红袍，就说明他为我们受羞辱，他把我们的罪拿过去，我们的罪衣给了他，他的义袍给了我们，他手中有苇子做的权杖，那么我们就是压伤的芦苇，但是在耶稣的手里面我们能行大事。所以盼望我们所讲的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一方面兼顾自己的信心。你现在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怀疑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得救不得救？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弟兄姊妹怀疑说，我不知道我得救不得救？ 我不知道天国我能不能进去。如果你还有怀疑，我鼓励你继续多听，慢慢你就一定坚固。我盼望，但另外一方面，你不但要自己坚固，你还要，我还鼓励大家变成什么，勇敢去传福音，是吧？我是压伤的芦苇，但是上帝就要在软弱的人身上，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怎么样显得完全。所以盼望我们十二月份能够更多各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归向耶稣，让上帝得荣耀，好不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头戴荆棘冠的君王，就是你为我们受咒诅。如果你不受咒诅，我们就得不到祝福。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知道你实实在在受了咒诅，所以我们的祝福也必然是实实在在的。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衣都已经给了你，你的义袍也给了我们，就使我们因信称义。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压伤的芦苇，但是我们在你的手中，你可以使我们这个压伤的芦苇能够把世界上面最伟大的最大能的福音传出去，使人脱离地狱的火，使人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主，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借着看这些罗马兵丁，我们晓得罪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唯有靠着你的宝血，我们才能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得洁净。你就让我们不要指望在主耶稣基督你的福音之外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得救，也不指望靠着耶稣以外的方法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也赐福在十二月利用圣诞节这个机会传福音的全地你的教会。主，祈求你使更多的人勇敢传讲福音，使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互相鼓励、互相激励，而不是彼此拖后腿。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赐福给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